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分享一下一些经验啊，就是说我想首先我们可以说从季节看一下，就说现在是基本上是入秋了，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秋季种植的蔬菜啊。那么比如说十字花科下面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日常经常都用到的白菜类，小白菜、菜心、大白菜都非常适合啊，还有就是甘蓝类的比如说像花菜啊、西兰花啊，这些都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种。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拿来腌制的芥菜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种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一个网站叫 Seed Collection， 它在这个澳洲的这个网站呢，它非常的全面，它在上面的就是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你可以勾选，就你比如说你现在上去勾选了这个秋季，它会给出一个很详细的清单，你现在能种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觉得你需要种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去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澳洲的网站是吗？针对澳洲的来这个春夏秋冬来去看适合种一些什么东西。
对，这个网站它不仅就是有这个蔬菜的网站，它也有很多花的籽啊等等，但是其中就是vegetable 这一类你如果点进去就会发现它都按季节已经分好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网站，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网址的这个网站的网址是 seed collection。
对，直接其实可以 Google 搜索这个 seed， 这个 seed collection， 就应该是可以，或者就是直接敲入 theseedcollection.com.au 就可以了。
那这个种子的问题，下什么种，这个可能是要有一块地以后才能去考虑的，是不是？很多人的这个家里面还要先要把这块地给开出来，然后才能考虑种些什么。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家里的房子买下来之后，可能有的就是有一些是 garden bed 种植带，有一些是草皮，那么可能就是说现在说我希望来种菜，那么我要怎么把开一块地出来。这里呢就是说我介绍两个小方法，就是说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家里的这个土的质地是不是需要去改良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草皮或者是种植带先把上面的植被去掉，然后打理干净之后呢，就是可以来辨别一下这个土的质地。就说我们讲土的质地一般就是两个极端啊，一个就是粘土，一个就是沙土。粘土呢它就是非常像橡皮泥一样，然后没有水的时候它可能会裂成一大块儿，但是有了水之后你拿起来就可以像橡皮泥一样捏，然后一浇水就好像管道一样堵塞了。这个土呢是短期内是很难改善的，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最好是购买种植箱来种植蔬菜。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沙土，就是说它颗粒非常散，就像我们去沙滩一样玩，就是一手抓起一把沙子来然后就抓不住的感觉。然后这个土呢就是说它不保水，它的水渗透过快，你浇一下水下去它马上就渗走了然后这个问题就会带来就是你不管加什么营养啊什么它马上就是冲走了，这个菜可能还没有机会吸收它就下去了。所以这是两个极端。那么在我们改这个家里的土的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把家里的土能改到一个介于中间的一个情况，我们叫的粘粒，叫 silt。那么在 silt 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是比较适合种植的，它不管是观赏植物也好还是蔬菜也好，它都是要达到这个 silt 的程度我们才就是既能保住一些水分让植物吸收，同时呢这个加进去的营养成分也不会很快的就被冲走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辨别的一个基础吧，就是说可以先看一下家里的土是怎么样的。嗯，就是说你要开一块地，先要把这个土给确定好了，才调整好了以后，你才能够考虑说我在开始种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个调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话题。其实以前我们的这个节目中间也请来过土壤的这个专家，他呢也给我们说，其实 很多人在种地的时候说，这个好像，我想要把这个土调得很好，那么我想到的方法就是去，比如说 Bunnings 这样的一些地方买一些这种商品土，但是好像这些土的话，它其实是要经过改造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理想的效果的，是不是？是的，就是说
在Bunnings或者屋里买到的这个袋装土呢，它其实是有机质非常多的腐质土。这个腐质土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种菜，但是它就是种一季的。比如说我今年把这个腐质土拿来，我就是种这一季的蔬菜，因为其实就是把它当纯营养用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家里的一块土， 一块地，那么就是说把这样的腐质土买回来之后，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把现有没有营养的土把它更均匀的把这个营养拌到土里，然后呢，让它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程度。这个时候再拿来种菜，就说可能下一季你这个土是可以用的，只是说要再加再翻新，然后再晒，然后可能再加一些养料就可以了。就说 因为袋装土嘛，如果说我们要纯粹的要去买来就是填满一个种植箱，其实耗的数量也很大，然后呢，就是价格上成本上也会上去。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买3到5包来，可能把家里现有的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把它拌均匀了，保证10到20公分的这个土是翻透彻了， 拌均匀了，那么这个土是可以拿来种菜的。这个我前面，对，就是说至少理想程度是最好是能达到20公分。当然如果就是说这个土实在是拌得很艰难，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稍稍的在侧面用这个隔离条把这个地围起来，让它大概抬高个10公分左右。那么事实上就是说你还是达到了20公分，只是说 你上面的10公分是加上去的，下面10公分你是拌好了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嗯，你讲的这个隔离条加10公分是什么意思？能再说一下吗？就是隔离条去那个我们这个英文它是叫 edging， 就是我们可以买这个 edging 回来，把它就你比如说你要过一个长方形的菜地，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隔离条 安装进去，就有一些是简单的办法，就是说就是timber上这个螺丝，或者就是用塑料的也可以，但是固定起来会有点费事儿，就说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然后你在这个隔离条如果是我们能买到10公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土填进去，这是一个手段。嗯。
那这样一个隔离条它起到一个作用，主要是就是把这个土这样一个做成一个土方，这样一个做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可以种植的这样一个一块的样子，是吗？对，稍微有抬高的一个作用。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做的更高一些，那么就是到
raised bed， 就是抬高的这个种植箱，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分享一下。嗯，那其实呢，
刚才你说到这个开地的这件事情，好，你前面很轻描淡写的有一句带过了，说是把这个植被去掉，打理干净以后，然后来去对这个土做一个去判断一下，它究竟是粘土还是沙土为主，然后把它调节到两个之间。这个把植被去掉，打理干净，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我们家说实话也是<笑> 种地了，但是这个地里面吧，就是常年草种的比菜多，而且这个草还不停的往外冒。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是其他人也有遇到。
这个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最难的是用草皮开地，因为 现在我们用的草，不管是凯库尤还是这个 buffalo， 就是这个草的品种啊，它们的根都是非常的长，而且就是它们的根只要一沾到土，它们就可以再发出来，就是很快。所以除这个草，如果你是要大面积的把一整块很大的草地全部的叫去掉。 然后来改草地呢，我的建议就是说要用到这个Roundup，用到这个这个杀草剂，然后就是喷在夏天的那个很热的天去喷，就是说至少达到20多度吧，就这个气温去喷，喷了之后可能要等一两个星期，然后再喷一次，就是说这个办法呢能杀的彻底一些，但是就是时间上会待的比较长。 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大家有的不太希望就是说家里用到这个除草剂，比如说有小孩啊，有宠物啊，就各方面的这种担心啊，所以就是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去用这个锄头也好，什么样也好都可以，来这个把草给彻底的除掉。
这个确实是一个力气活，然后就是在除完之后呢会非常就是一段时间之内是要不停不停的去维护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能比较稳定下来了。你刚刚又讲到这个除草剂，但是用过除草剂的地的话还能够再去种菜吗？不会有一些残留的这种有毒物质吗？
可以，可以。 不会，除草剂它现在出的，只要是你去正规的这个商店里买的除草剂，你就会看到它基本上维持的时间就是半天，所以就是一定很重要，选择在天晴的日子里边，把它喷完了之后呢，等这个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这些草慢慢的就能传到这个根部去了，它并不影响。
好的，那我们继续说回到这样一个土的问题。那么经常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来去种地的时候，都是把家里面的这个土为主，然后说我能不能做一些这个改造。但是要做这个改造，就必须要知道自己家里面的土到底是你讲的是粘土多还是沙土多。那这样子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测出来到底家里面的是粘土还是沙土呢？
这里就是讲到两个test，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就第一个测试呢，我们叫 percolation test， 也叫中文应该叫渗滤测试，就是说其实就是测这个你的土渗水是快还是慢，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拿一个铁锹在院子里挖个坑，大概10公分左右吧，然后把水倒满。 倒满了之后呢，你看渗水渗的是快还是慢，如果想更严格一点的，就竖直放一把尺子到这个坑里，然后到水渗透的差不多这个已经下去了的时候记一下时间，看看水位下降了多少。那么我们讲有一个单位，就是说你可以换算成每分钟到底下降了几厘米。 那么这个数值其实就可以拿到和网络上搜得到的这个叫 perk test table， 这个表格去对比，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渗水速度是算快还是慢了。当然，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说不是说你在经营农场范围内需要非常严格的这种做法的话，其实你在挖了坑倒了水之后，你自己就能看得到这个水是。 下去了还是下得非常慢，就是就好像我们浴室里堵了就知道啊，这个水好像现在是下不去了，那你就知道了是下面肯定有东西堵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挖一个坑倒水。然后另外一个测试呢，就是说叫 ribbon test， 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检查这个是粘性还是偏砂质啊。 就你抓一把土，把这个是这个用水打湿，然后在手里捏一捏，搓成一个面条啊，就看你的面条能搓多长，你这个搓的越长就土就越粘，就说明这个土如果是搓的越短，越捏不起来，那么土就越接近砂质。那么这个测试就是说，一般我们这个科学上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用手搓就能搓到2.5厘米以上， 那么你的这个粘质土就是非常多了，然后你搓到5公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很适合，就是很重很重的那种粘土，你自己可能挖起来都会觉得重量很重。所以种菜的土呢，最好就是你抓起来最好能保证搓得不到1公分左右，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介于这两个粘土和沙土之间的一个质地。
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办法，也比较简单，也是属于不管是种菜还是观赏植物，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判定家里的这个土壤质地。那改善这个土壤质地的时候，这个粘土，沙土改造增加粘土，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稍微简单一点，但是粘土怎么把它，尤其是这么
怎么说这么粘稠的这么挖起来，你说就是很困难的这样情况，怎么把这个沙土混进去，怎么把它增加这个沙土的程度，好像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觉得很困难。的确是，就是说当然我们改善沙土也不完全是去加粘土啊，我们改善沙土更多的是去加营养，然后呢通过翻地和地面的下层的一些土壤混合在一起，然后 能够得到这个土壤的改善。但是如果就说如果是粘土的话啊，就说如果实在是粘得非常厉害，觉得挖不动，很硬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采取就是比较彻底的办法，我们就把头上面的10公分给挖掉拉走，然后我们再运好比较好的土进来，运进来了之后， 当这个可能是需要就是专业的这个landscaper他来做，因为毕竟涉及到卡车啊等等，运进来之后呢，然后要拌，和这个你原有的这个土要拌，因为要拌了在一起，它这个土才能留在你的园子里，否则一下雨就冲走了，因为它没有固定住。所以这个 就是说它是一个蛮大的工程，然后呢当这个运进来的土它也不完全是营养土，它更多的是一个介于中间的一个种植土，我们叫的这样的种植土呢，是需要到比如说专业的苗圃啊，还有这个专业的供土的这个 soil 呀的去定的，他们定一般是就是大概1/4个立方体。 就是说如果你的决心很大啊，就是说我要开一块地，我要彻底的把我们这个粘土的这个那就是说采取换土的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买这个 gypsum， 就是它这个应该是一种叫做土壤，它叫这个改善土壤的一个成分吧。 我还不是很确定中文的准确名称 gypsum， 它就是又专门用来改善这个粘土的这个粘性的，但是时间确实比较长，就说如果是大家有这个时间可以去 Bunnings 买到这个来混在这个家里的地里，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它会逐渐的把这个粘土粒就 break up 了，就撤开了。 这个时候呢，你的粘性就不会那么的厉害，但是确实要的时间很长，然后也是涉及到这个翻土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要在粘土的情况下想种菜的话，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去用种植箱来种。
种植箱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那种用木头钉的箱子，或者是铁皮钉的箱子，是吧？对对对。
就是种植箱其实有很多可以选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选别人已经做好的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用，有铁皮的啊，有木头的啊，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家里边对木工活很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个。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